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24号星期三，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说，中共对各种国际组织的控制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中国共产党他们现在很有钱，他们对各种国际组织的控制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这个不得不引起大家的警惕。那么在国际刑警组织换届选举的时候，大家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应该不要让中共的手再插进这些重要的国际组织。
联合国人权特别报告员敦促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公民记者张敢。中共处理彭帅事件手法更令国际社会反感其审查控制机制。习近平钦点的北京证交所交易量骤降，分析人士指出新瓶装旧酒，长期展望难看好。
就是个政治性很强的一个格调，说白了的话，实际上就是习近平要从上海帮也好，或者是深圳那边广东帮也好，从共产党其他那些江泽民或曾庆红啊家族，他们金融界的势力范围内呢，他要分一杯羹，他要跟他们抢钱。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国际刑警组织第89届大会11月23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开幕。这次历时3天的会议有一项重要的日程，就是选举监督和处理国际刑警组织日常事务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及该组织新一届主席。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副局长、一级警督胡斌臣角逐职位，和阿联酋内政部监察长莱西少将竞选主席一职。两名候选人遭到了多国政界和人权活动人士的普遍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国际刑警组织是打击跨国犯罪的专业组织，不应该受到政治等因素的干扰。中国官员竞选国际刑警组织领导职位为什么引起广泛的担忧和恐惧？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对华跨国议会联盟人权顾问魏京生做相关的分析。
魏京生先生，许多人权团体以及由不同国家议会、不同党派组成的对华跨国议会联盟日前已经公开发声，强烈反对将胡斌琛选入国际刑警组织执委会。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报道说，反对者担心胡斌琛的当选将为中国政府继续滥用国际刑警组织开绿灯，并将使居住在海外的数以万计的香港、维吾尔族、藏族、台湾和中国持不同政见者面临更大的风险。您的看法？
我认为大家的担心是很正确的，因为过去孟宏伟被选为主席以后，国际刑警组织也就几乎成为中共对付这些反对派人士的一个工具了，这就变成政治性很强。虽然国际刑警组织总是声称自己尽量没有政治性，我们只是针对罪犯的，其实各种组织，国际组织只要你有一定的运作能力以后，各种政治都会不断的介入。你比如说那二战以前的时候，国际刑警组织就被纳粹德国所操纵，他的主席他的这个主要的成员，包括他的所在地，那时候他所在地在那个维也纳，完全都被德国所控制，被纳粹所控制，所以他那个时候政治性就很强，在全球搜捕异议人士和犹太人。所以这个他历史上已经有很多不光彩的历史了，包括现在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在我们去里昂对他进行，我们是2014年去里昂对他进行了批评，强烈的批评以后，他撤销了很多这个红色通告，一般说红色通缉令吧。在撤销之前呢，他通缉了很多人，包括我本人也是被通缉的，而且曾经被瑞士警察截停，截留在一个地方搜查。所以说这个你说他没有政治性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维持在如果比较这个平和，不说是民主制的，比较正常的一些国家 政府手里呢，他选出的委员就可以凭自己的良心，而不是凭着政治需要。但是你如果他的委员或者主席掌握在专制国家的选出的代表手里，你就不可能避免政治性。而且这些委员本身在他的国家受到专制政府的控制，他就成为专制政府的一只手来控制国际刑警组织，这样对全球的这些异议人士都构成很大的威胁。不光是中国的，包括很多其他跟专制国家他们的联盟的，他们现在中国也要组织一个反西方的联盟，那么这些联盟的异议人士都会成为追捕的对象，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麻烦，甚至很多很多的危险。所以呢，我们坚决反对，人权组织们也坚决反对这个中国代表进入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成为执行委员。这个做法呢，是非根据多年的经验做出的一个正确的决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国际刑警组织是打击跨国犯罪的专业组织，不应受到政治等因素的干扰。但是批评者认为呢，如胡宾琛和阿尔莱西当选的话，中阿两国就可能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的全球网络，不是去追捕毒贩、人口走私者、战争罪嫌疑人或者是极端分子，那么反而去抓捕流亡的异议人士，甚至是国内的政治反对派。这方面你有什么了解的情况吗？
实际上中共和这些专制国家，他们进入国际刑警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呢，他们的目的就是利用这些组织来扩大他们对全世界的这个权力，就把他们权力延伸到国外。你比如说流亡的政治异议人士吧，反对派人士，他们到了国外就应该有一个安全的环境，但是国际刑警组织恰恰在帮助这些国家，包括帮助中国在全球搜捕这些异议人士。中国那个发言人赵立坚其实说的是很无耻的话，他们进入这些国际组织就是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否则他对这也没有兴趣了。因为他们首先能够控制这些委员，就当选的委员，这些委员呢就成为他们控制这个组织的一只手。他们当选了执行委员或者主席副主席以后，就会很强的控制决定这个组织的那一些政策。你比如他们那个对中国的异议人士的追捕延续了很多年，像我这样的人呢，好几十年以来都被他们列为这个通缉对象。即使国际刑警组织的秘书处没有发出通缉令，他们中国的组织仍然可以发出通缉令。这是国际刑警组织的组织原则里头很大的一个漏洞，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那个分部都可以代替总部。这样的专制国家的这些分部代替了总部以后，它就变成一个政治性非常强的，甚至是政治的工具，这些专制国家的政治工具。在这方面呢，应该是有很多经验了，国际社会对此也有很多的认识。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前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他在2016年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但是他的任期只过了一半便突然结束，因为他在2018年返回中国后突然失踪。去年1月呢，天津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3年半，就是在这个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副局长一级督察胡宾琛竞选国际刑警组织执委一职，引发人权团体和国际政坛关注之际，这个曾经担任过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的妻子高歌接受美联社独家专访，痛批她丈夫一度服务过的中国政府是魔鬼。这件事你的看法？
我想这个孟宏伟的案件呢，虽然现在没有完全披露出来，只是以贪腐案呢来惩罚他，但是中共的官员正如老百姓说的，无官不贪，所有人都有贪腐案，上面需要整理的时候不会把真正的理由说出来，那就说一个贪腐就足够了。孟宏伟呢，估计他是因为没有完全让中央满意，没有让中共完全满意的去执行中共的政策，所以中共想惩罚他，这就产生了这个国际刑警组织这样大一个国际组织都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主席，这就说明专制国家的派出来的代表，他们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人身安全的保障，他们必须执行那个专制政府的那个政治决定。 那个政治决定比其他东西都重要，不行你就进监狱。这个威胁是很现实存在的，有孟鸿伟的案件在前面做一个案例的话，我想后边任何中国或者其他专制国家派出的这个委员都会很好的执行他们这个专制国家本身的这个决定。他们的这种决定呢，对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所需要执行的任务呢，是一个非常大的控制，非常大的干扰。在这个情况下，你说国际刑警组织没有政治性，那就是根本就是胡说八道了。
2022年冬季奥运会呢，将于2月在北京举行。那么除了对新疆劳教营的这个指控，以及中国网球明星彭帅称中国前副总理张高丽对他进行性侵，还有在监狱中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健康恶化的状况的报道。不过呢，有报道称呢，就是鉴于国际奥委会在中国的巨大利益，目前抵制二月份的北京冬奥会似乎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象征性的外交姿态而已。你的看法？
我觉得中共现在很头疼，尤其这个彭帅的事情发生以后啊，中共对彭帅进行了控制等等，这个突出的在国际社会面前展示了他的这个不尊重人权的这个特点。那么在这个形势下，像张展被捕很长时间了，包括新疆的那个集中营的问题等等，都展示了中共的这个人权方面的恶劣的记录。那么在这个形势下，中共也要利用他们在国际组织中的能力来进行这个一番公关活动吧。众所周知，至少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国际奥委会是被中国拿钱收买的非常严重的一个组织。我们不是指责他，而是说这是个现实，因为他的条款里头没有，就他不受任何政府机构的那个监督，他私下里搞的这些这个接受这些贿赂啊，几乎是可以肆无忌惮的接受贿赂。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出来替中国政府搞公关呢，也就是大家可以想象的一件事情了。国际奥委会的主席亲自出来，所以大家提出一个疑问，抗议最强烈的就是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主席，你为什么不让他来跟彭帅对话，为什么要国际奥委会主席来对话呢？而且这种对话肯定，而且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国政府安排好的一个对话，对话以后呢，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公关，可以欺骗很多西方的那个普通的老百姓，普通老百姓对这方面的辨别力不是很强，那他们就能糊弄过去了。这是中国政府的主要的做法。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他们现在很有钱，他们对各种国际组织的控制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这个不得不引起大家的警惕。那么在国际刑警组织换届选举的时候，大家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应该不要让中共的手再插进这些重要的国际组织。
谢谢你，魏京生先生。
好，谢谢志远。
以上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对华跨国议会联盟人权顾问魏京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由联合国任命的独立人权专家11月22号敦促中国当局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立即释放被监禁的公民记者、人权卫士张展。
2019年年底，中国武汉爆发新冠病毒疫情后，张展于2020年2月作为公民记者进入武汉进行实地报道。他通过油管、微信和推特向外界发出了大量有关武汉疫情的视频报道，报道了武汉街头和医院的情况，以及感染病毒者的家人受到骚扰等各种问题。这些报道在社交媒体上得到了广泛分享，成为当时反映武汉疫情的主要独立信息来源之一。张展在2020年5月被当局抓捕后，连续几个月没有消息，当局也没有任何解释，他展开绝食抗议却被强行灌食。目前外界仍极其担忧张展可能继续遭受酷刑和虐待。自去年5月以来，张展持续绝食抗议长达一年半，虽然狱方强迫鼻管灌食，但身高1.77米的他近期的体重掉到40公斤以下，健康遭受了不可逆转的损害。 联合国人权专家在联合声明中说，张展和其他一些公民记者因报道武汉爆发的2019新冠疾病疫情而被捕和拘留，这事关重大公共利益，令人深感不安。他不仅代表当局审查公共利益信息的努力，而且是一种令人担忧的报复措施，旨在惩罚那些试图绕过审查制度以共享信息并维护公共健康的人，专家们说。联合国人权专家们强调，只要张展被拘留，中国当局就有照顾他的义务，而未能提供足够的医疗服务与这一义务背道而驰。这些独立的人权专家表示，他们正在就张展的状况与中国当局进行联系。最近一两个月，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一些国家的政府以及数十个国际人权组织多次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张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在11月8日举行的记者会上对张展的处境深表关切。同一天，全球维护新闻自由的人权团体无国界记者提名张展获得新闻自由奖，以表彰他的勇气，并彰显他目前在监狱中的危险状况。此前，包括无国界记者、国际特赦等组织在内的45个非政府组织于9月17日联名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释放张展。
中共在彭帅事件上的做法，尤其是让国际奥委会主席等人11月20号与彭帅视频通话，试图证明彭帅安好，而希望让事件平息下来。不过恰恰相反，国际奥委会的介入被外界批评参与中共的宣传特技表演，更令国际社会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中共的审查制度和北京高层讳莫如深的现实。
中国女网名将彭帅今年11月2日在微博上披露自己与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前副总理张高丽的不伦关系以及性侵经历，贴文出来20多分钟后被全网删除，随后彭帅再无消息，被外界质疑被销声匿迹，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他安危的担忧。在外界的一片质疑声中，中共21日又突然安排一向被批在人权问题上偏袒北京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等人与彭帅视频通话，更是将彭帅事件推至全球的关注焦点。路透社23日发表一篇分析报道说，在彭帅事件上造成的国际轰动令中共难堪的同时，专家们表示，对越来越自信的北京来说，他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努力避免中共和习近平在国内遭遇尴尬。路透社认为，即使奥运会把这个事件置于世界舞台之上，北京依然很可能会继续坚持这一做法。报道援引人民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张明的评论说，一些年来，中国面对负面的全球关注，不是做出缺乏说服力的解释，就是装作那些批评根本就不存在一样。但是中共控制彭帅事件叙述的企图令国际社会震惊，更为人权组织和一些国家的政治人物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呼吁火上浇油。报道援引香港大学独立研究项目中国媒体项目联合总监班志远的话说，中国官员经常说要在全球舞台上讲好中国的故事，但彭帅事件的处理一下子暴露了北京这些年的努力彻底失败了。报道表示，国务院新闻办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尽管英国、美国、法国等国都对彭帅事件表达关切，但中国外交部一直说彭帅事件不是外交议题。不过，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要求某些人停止对彭帅事件的恶意渲染，以及将事件政治化。报道援引香港浸会大学中国政治专家高静文的话说， 中共需要保护张高丽，因为这涉及到中共的形象。
香港区域法院星期二以一项分裂国家罪和一项洗黑钱罪判处前香港青年学生组织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有期徒刑43个月。现年20岁的钟汉林也是被依据国安法定罪并判处入刑的最年轻的被告。
钟汉林去年10月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附近一家咖啡厅被捕。当时一个自称香港之友的组织曾发布声明，声称他们试图安排钟汉林当天进入美国总领馆寻求政治庇护。钟汉林去年12月被香港东区法院裁定侮辱国旗及非法集结罪成，被判入狱4个月。钟汉林入狱服刑后又被港府以分裂国家罪和洗黑钱罪起诉。11月3号，钟汉林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在区域法院承认一项分裂国家罪和一项洗黑钱罪，以换取检方不起诉其他的罪嫌。钟汉林在认罪时曾表示，我问心无愧，结果招致区域法院指定法官陈广池警告他不得在法庭上做任何政治宣誓。学生动员成立于2016年，主张香港独立于中国。去年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前，学生动员与许多其他持不同政见的组织一样已经宣布解散，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海外分部仍然维持运作。在香港，寻求或支持独立的人并不多，但是希望维持香港高度自治和自由的生活方式的人占了绝大多数。这也是每当香港发生争取民主和自由的示威游行，总有成千上万市民参与支持的原因。北京去年6月底在香港实施的国安法，号称要打击颠覆政府、分裂国家、恐怖主义以及勾连外国势力，实际上则是全面打压政治异议，将中国大陆内钳制言论的高压手段全面引入香港。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受到严重的侵蚀。民主派的政治人物目前的状况可以说不是被入狱，就是自我流亡至海外。10多个社民组织自行解散，一些国际人权组织也被迫撤离。中国政府和港府都严辞否认国安法践踏香港的个人自由，辩称在发生2019年反修例大规模示威后，香港需要国安法来恢复和维持稳定。中国政府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时曾承诺维持香港的自由和高度自治，但香港民主派和西方政府指责北京违背了当初的承诺，不过北京拒不接受这一指控。
美台第二届经济繁荣伙伴对话星期二以视频方式举行，双方就四大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其中包括半导体芯片等供应链韧性，如何应对北京的经济胁迫等。美方主谈人是主管经济成长、能源以及环境的国务次卿费南德兹，而台湾方面则由经济部长王美花和科技部长吴正中牵头。双方的视频对话共持续了5个小时。
在美台经济对话1个星期前，拜登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首次视频峰会。习近平不仅在峰会中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事后更警告说，美国有人支持台独是在玩火。北京一直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即使诉诸武力，也要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美国则呼吁台海两岸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分歧，而且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美国国务院在美台经济对话结束后发布的新闻稿指出，双方都欢迎这次对话，并把它视为深化两个经济体合作与充满活力经济伙伴关系的机会。对话聚焦于双方一年来取得的进展，并确认了合作、信息共享以及互信了解的新领域。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和科技部长吴正中会后在台北举行记者会，详细介绍双方经济对话达成的共识和取得的成果。在供应链韧性方面，双方表示要强化合作，以解决关键供应链瓶颈，确保长期关键供应链韧性，从而促进经济繁荣、复苏和安全。 美台双方也表示要重建更具韧性的公共卫生供应链以及深化洁净能源的重要性。在反对经济胁迫方面，双方一致认为所有的经济体都不应受到外部胁迫，美台与理念相近国家之间有必要继续加强协调合作，共同应对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的经济胁迫。王美花透露，双方在讨论中特别提到立陶宛因为同意台湾以台湾名义在立陶宛设立代表处而受到北京政治、外交和经济打压的问题。中国政府不仅对立陶宛实施制裁，而且上周日还宣布将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王美花说，欧盟与美方都表示支持立陶宛。从特朗普总统任内开始，美国为应对北京的挑战而全面加强与台湾的关系。拜登总统不顾北京的反对，继续了特朗普的友台政策。今年七月，双方恢复了延宕已久的贸易及投资架构协议资商。台湾也希望通过去年开始的美台经济对话，最终能与美国谈判达成一项自由贸易协定。
美国海军宣布，其一艘军舰穿越了台湾海峡，展现了美国致力于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常驻日本横须贺港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当地时间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依照国际法，当天在国际水域实施了一次穿越台湾海峡的例行航行。
这份简短的声明重申了美国长期以来的立场，称美军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运作。美国海军上星期六发表米利厄斯号驱逐舰在南中国海航行的图片，并在图片附文中说，这艘军舰正在第七舰队行动区域内执行任务，与盟友和伙伴增进协同作战能力，同时为支持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提供一个准备就绪的应战力量。中国军方指责美舰穿越台湾海峡制造安全风险，破坏地区稳定。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大校星期二说，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米利厄斯号驱逐舰全程抵近跟监警戒，并誓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外交部也指责美军打着航行自由幌子在台湾海峡耀武扬威，姿势挑衅。上个月，美军杜威号导弹驱逐舰和加拿大皇家海军护卫舰温尼伯号联合穿越台湾海峡后，中国军方指责美加勾连挑衅，性质恶劣，并称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中国近几个月来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引发美国、日本和欧盟对地区局势的忧虑。上星期，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次正式会谈中就台湾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中国官方称，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主席对拜登总统做了工作，并强调台海局势面临新一轮紧张，原因是台湾当局一再企图以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这一趋势十分危险，是在玩火，而玩火者必自焚。白宫一位资深官员在会后表示，拜登总统相当直接地指出北京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台海和平与稳定。总统强调，美国在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的指导下，继续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但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损害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行动。拜登曾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更好和负责任地管控两国竞争，并为避免冲突制定护栏。但是白宫官员说，两位领导人未能为防止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建立起新的护栏。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定成立的北京证券交易所于11月15号风光开市，但开市以来的单日交易量急走下坡，从上周一的95亿人民币下砍到本周二只剩三分之一，降温速度之快让部分分析人士直言，北交所新瓶装旧酒，长期展望本来就不看好， 因为在新三板死了多少年的股票很难盘活得起来。不过也有部分专家乐观以待，认为未来3到5年内，北交所若渐渐整合出高新科技企业的特色，有机会对标纳斯达克，为东北和华北的中小企业提供一个市场化的融资管道。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北交所上周一11月15号开出首日的庆祝行情，总计挂牌的81档股票创下单日95亿人民币的交易量，在首日没有涨跌幅的限制下，部分个股股价还暴涨高达5倍，让丰永智交易所的投资人感受到前朝的热络。不过这波庆祝行情只有短短一天，北交所上周二11月16号的交易量快速腰斩到45亿人民币，后三日更跌破30亿人民币，到上周五只剩1/5，也就是20亿人民币的交易量。直到本周二11月23号，交易量才又回升到30亿人民币上下的水位。对此，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以新瓶装旧酒来形容北交所，因为现行81档上市的股票中只有10档是新股，其他都是之前死气沉沉的新三板平移过来的，了无新意。2012年设立的新三板正式名称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负责安排未上市公司股份的公开转让、融资和并购等相关服务。根据日经亚洲近日报道，新三板约有7000家公司上市，但交易量薄弱，平均约只有1000家公司的股价有交易量能。因此一般认为习近平所钦点的北交所被赋予盘活新三板的使命，并带有打造中国版纳斯达克的期待。不过谢田说，北交所这指新平摆错地方，因为北京拥挤又是政治中心，缺乏金融和电脑等新科技人才。虽然现代股市交易都已经电子化，证交所设在哪里都无所谓，而且中国也确实需要一个类似纳斯达克的小型电子交易市场，但他说习近平钦点北京，避开更理想的深圳、上海甚至杭州等地来开设交易所，不符经济规律，也没有商业价值，因此背后的政治操作和权斗的可能性较高。谢田说，
就是个政治性很强的一个说白了的话，实际上就是习近平要从上海帮也好，或者是深圳那边广东帮也好，从共产党其他那些江泽民或曾庆红啊家族他们金融界的势力范围内呢，他要分一杯羹，他要跟他们抢钱。
谢田表示，北交所政治色彩浓厚，如果习近平未来失势，北交所很快就会撤销，但只要习近平在位一天，北交所即便没有经济效益也会继续维持下去，而且习近平很可能下一步就会动用行政力量逼使更多企业来上市，因为一个交易所如果没有数百上千家企业来带动交易量，可能连自己的人事和水电费都付不出来。一位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大学金融系副教授则持更悲观的看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北交所根本是旧瓶装旧酒，他质疑在新三板死了多少年的股票现在还来北交所交易，怎么盘活得起来呢？至于中国在深圳和上海的两大交易所早就陆续对标美国的纳斯达克，推出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旧三板、新三板，都做得不怎么起色，到了北交所还是拔高不出什么新特色，当然是旧瓶。该学者表示，在各板交易的中小企业业绩越来越差，本来就不受银行信贷的青睐，就算在资本市场间接募资，没有业绩支撑，股价也不可能活跃，因此对股市投资人来说风险其实很大。他还说，这些市场的定价机制本来就偏向融资方，容易让投资人陷入一个被割韭菜的机制。在此前提下，他认为北交所大多吸引到的都是投机型的投资人，愿意坚持价值投资的人可能很少。这位学者也同意， 北交所夹带着大国崛起和共同富裕等政治因素，但策略错置更显得不伦不类，而且风险之高可能让投资人最后根本无法共同富裕的起来。不过他说，北交所成立还是带有些许积极的意义，那就是让华北的企业多了一个融资的管道，投资人也多了一个投资的选择，这对吸引资金流向北方、平衡资金的分配格局和地区经济的发展，甚至优化资本市场可能都有帮助。位于台北的亚太区域发展暨治理学会首席经济学家邱志昌则认为，北交所是为了协助中小企业的广大融资需求而成立的市场化机制，他不认为其背后有什么样的政治操作或目的，因为大多数交易所的设置都由该国政府或主管机关介入规划，而且习近平若要掌控各地的金融，也不必透过北交所来介入监管。邱志昌告诉美国之音，
最主要是在吸收东北跟华北之间的一些中小企业，能够在监管的那个时刻能够有募资的机会。融资的管道如果开放的话，国家的金融机构就不用介入了，就不必承担最后的风险的承受者，就由他们自己募资由市场去解决。
邱志昌说，中国投入大量资本来开设北交所必然是有长期永续经营的决心，而且北交所现在是起步阶段，大家比较兴奋，估值可能高一点。他预期投资人从火热的气氛会慢慢冷静下来并回到常态，而且3到5年内北交所慢慢整合出比较显著的新创科技产业股的特色，例如电动车、元宇宙概念的类股，或是更多的新创产业，会有机会打造中国版纳斯达克。对于外界揣测中国打造北交所有催化中美金融脱钩，让中企不必再到美国上市筹资，也因应美国紧缩对中企的上市审查，给从美国下市的中企一个回到中国上市的管道。对此，三位专家都认为中美金融脱钩的效应目前并不明显。邱志昌表示，只要有利可图，美国投行如高盛或美林都还是默默地在投资中企，或者辅导中企在北交所在内的各大交易所上市，因此美国投资人还是有管道投资中企，中美长期还是会合作，不会大幅脱钩。谢田则说，中企要是符合美国的上市资格，也不会舍美国股市而回到中国上市，因为面对的国际市场规模和未来的展望是不能相比的，而且在海外募集到的是美金，比在国内资本市场募集到的人民币更可以自由汇兑或在海外直接采购设备，不会受到中国政府的外汇管制。他说，其实中共也乐见中企在海外募资，只要中企不要把其高层和权贵的关系或股权结构完全透明化揭露给美国投资人，中共就不会严禁。随着美中贸易和科技战以及中国经济走软和受到打压的行业所带来的萧条，谢田认为华尔街近期对中企的投资已经出现了亏损，因此未来再继续投资中企的态度可能已经渐趋谨慎。北京大学的金融学者则说，相较于中国银行业每个月向企业释出大约6000亿到上万亿人民币的融资额，中国三大证券交易所的融资只占总体融资的5%左右，尤其北交所更是九牛一毛，根本无法发挥到什么催化中美金融脱钩的作用。至于北交所开市会不会威胁到香港股市呢？对此，位于香港的华盛证券分析师聂振邦以书面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北交所目前的股票标的少，市值又偏低，加上都是机构投资人，少有散户参与交易，因此他预期未来一年内对港交所的业务不会带来威胁。聂振邦表示，从新三板平移到北交所的71档股票平均流通市值不足15亿人民币，他说这跟港交所、上交所或深交所相比都是微不足道，反映在北交所上市的公司都是市值小处于成长期的类型，倾向是吸引高风险偏好的资金配置。另外他说，北交所的类型和创业板及新创板的定位接近，预期都不会对港股带来太大的冲击。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结束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发表公报称，中共自1921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美国之音记者金哲最近采访了中国作曲家王希林，采访中王希林表达了跟中共明显不同的历史观。在他看来，中共将共产主义引入中国以及对中国70多年的统治是中国人民的大灾难。下面为您播出记者金哲采访王希林的第一部分，用音乐表现中国人的苦难。
王希林是一位国际知名的中国作曲家，他的交响组曲《云南音诗》第四乐章《火把节》是中国的交响乐团在国内和国际间最经常演奏的曲目之一。然而1960年代在他创作了《云南音诗》不久之后，当时在北京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交响乐团工作的王希林因为响应中共党组织的号召给乐团领导提意见，批评他们只是善于玩弄空头政治，不管不问不懂艺术，于是被赶出乐团，赶出北京，赶到中国西北农村。王希林只是在被流放14年之后，也就是在1978年才返回北京，到北京歌舞团任职。在千禧年到来之际，在领到创作迎接千禧年到来的交响乐曲的任务的时候，他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选择以音乐的语言表达他对过去一个世纪的世界和中国历史的反思。他认为共产主义在20世纪给全世界和全中国造成了大灾难，共产主义在20世纪被人类抛弃是该世纪的最重要的事件。他由此写出了他的第四交响曲。在交响曲正式排练的那一天，指挥请他对乐团说了几句话，于是他就讲出了他自己的想法，于是中共当局立即下令音乐会取消，他的第四交响曲在中国大陆被长期禁演。
我认为20世纪人类历史主要的是共产主义从兴到亡的是历史，这才是20世纪最大的事件。所以我想就是，但是我就把这个想法嘛用在我的音乐里面来了。所以第一段音乐就写这个苦难的历程，这个苦难的历程的音乐非常悲哀，我写的苦难的历程具有很大的针对性。这个针对性就是这个我用地方戏音乐，对，用地方戏音乐来写一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历程，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东西的。那么这地方戏音乐怎么写的？我用秦腔和这个蒲剧，他们是陕，就黄河中游啊，黄河中游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华夏音乐了。我把这个音乐做成一个主题，你听听看啊，这个主题很有意思。我现在在弹这个主题啊，我一个手拿着机器，一个手弹。我们机器现在放在这个钢琴上，我想可以能听见吧啊，试试看。 有两次人类大战，死人无数，有科技伟大的进步。但是我认为从人类发展史来说，最大的事件乃是共产主义被人类苦苦追求又无情抛弃。这一句话讲完，哇，大家给我鼓掌啊！哎呀，这一句话把我的这个天机泄露了，糟糕了！别看给我鼓掌，但这个下面就有人汇报上去了。一汇报上去以后，糟糕了！一下面，据说是这以后音乐会就不能让演，就不让演了。
在中共举行给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下定调结论的19届六中全会的前夕，今年84岁的王希林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谈了他在过去70年的音乐学习和创作的经历。他对一个世纪的世界和中国历史的看法跟中共截然不同。他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工业文明，打破了几千年来中国皇朝专制的农业文明，对中国的发展是大好事。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之后，实行独裁专制，文化封闭，给亿万中国人造成了大灾难，甚至连中共自己都一度不得不承认，其领袖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之一——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是一场浩劫。王希林认为，中国的统治也使中国的社会发展受到损害，他的年轻的时代是被殉葬了。
我们中国是个农民国家，从秦始皇到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历史没进步，对。所以我认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我和社会看法完全不一样的。我的说法是1840年一声炮响，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的红工业文明，对的。如果没有1840年的工业文明，我们哪有电话，哪有电话、火车、汽车呀，都没有呀，轮船都没有呀，都是1840年以后建立的。以后我也找了书，1868年才有第一段修铁路，那是从这个上海到苏州。1868年第一条铁路，这次开始有铁路了。鲁迅是1881年出生的，他15岁开始的读书，读的是海运学院和矿业学院。他说是爬上杆子15尺，挖下地基15尺，他出两个学院，就矿业学院和海军军业学院，就是海军学院，这都是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就是工业文明送来的中国的这个，没有1840年，中国还不知道和秦始皇一样的。这是我得到这么一个看法，我对中国的历史的看法和共产党教育的全不一样的，这句话我都不能说的啊。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专访音乐家王希林的第一部分的摘要。
在中国共产党当局通过他刚刚结束的19届六中全会，在大力宣传他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百年光荣历史之际，著名中国作曲家王希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展示了一种跟中共的宣传截然不同的历史。下面为您播出采访的第二部分，从音乐看个人与中国的历史。
历史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一直是受到严密控制的敏感话题。在中共领袖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中共发布内部指令，明确要求学校教师不得对学生讲7个话题，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在中国当局推行的从学校教育到新闻媒体到互联网的重重信息封锁之下，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对历史甚至对自己的家史不甚了了，甚至近乎完全无知。作为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的亲历者，今年即将85岁的作曲家王希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讲述了自己的历史以及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他讲述自己的学习和创作音乐的历史，包括1950年代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时，他和大部分同学必须放弃音乐学习下乡劳动，但有的同学则获得音乐学院中共党组织的安排，可以不下乡劳动。
57年正好赶上反右派吧，我看见反 南约炮都是害怕，对，但是呢还得叫唬拥护党，对吧？这样的，这57年前3年是红砖啊，实际上我心里也没有全红，我心里还想我学学技术，但是就是不学技术啊，就第一要改造思想，第二要学实现理论，第三才是技术。我对这个方式，这个思想生活技术，第一是思想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第二实用生活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啊，第三就是学技术，但是不能够单纯技术观点，而我是单纯技术观点，对吧？所以大四的大学3年全3年劳动我表现很好，下乡劳动啊，哎呀，然后那是大跃进，然后就是批判反右，我还上我在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有大礼堂发言，我还报名去发言批判右派啊，那时候大一啊，我傻冒得很的，所以我这个傻丢子，我当时也红卫兵啊，我就会想起的感觉非常幼稚可笑啊，自己批判反思自己啊，大概是前3年是这样子的。后2年我有几个变化不同，我开始要学技术了。第一，后2年要学交响乐的，我不学交响乐你怎么毕业呀，就是年纪也大的吧，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人家这个同学们在我们劳动的时候，人家就准备到国际比赛，那些钢琴尖子叫洪腾啊、于令南啊，他们留在家里不去，等我劳动回来以后嘛，跟人家一比，人家国际拿回奖来了，我一年一比乃半截，哎呀，这心里很自卑呀。第三个原因，当时我就喜欢烟。
王希林在1960年代初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一年之后，因为响应领导号召，给领导提出批评意见，旋即受到批斗，并被赶出北京，赶到山西，在那里度过了14年。期间，他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再度受到更严重的迫害，包括严重的殴打。1978年之后，他返回北京工作，期间他创作了许多协奏曲和钢琴协奏曲，他的钢琴协奏曲是纪念在文革期间被杀害的他的钢琴老师陆鸿恩。
那要谈到我的钢琴协奏曲，我的钢琴协奏曲献给陆鸿恩先生的，陆鸿恩是文化跟他被枪毙了的呀，非常可怕，被枪毙了呀，很可怕呀。但是现在要演我的钢琴协奏曲，说是平凡的，平凡的也不敢演的。包括2017年在上海演我的钢琴协奏曲，偷偷摸摸的演，也都不敢说我的钢琴协奏曲是献给陆鸿恩先生的，就上海音乐学院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奏厅里边也不敢说呀。那就是从前上海交响乐团陆鸿恩在这指挥过的这个团的，连这个团都不敢去为陆鸿恩说话呀。这算什么样子的事啊？都还得，难道还要再把陆鸿恩批判？这算什么平反呢？这平反根本不彻底啊，根本不彻底啊，完全不好。还有上海音乐学院文革中间死了16个教授，自杀的，从来没有纪念他们。文革过去的30年、40年的，没有一次会议上纪念这些人。
在王喜林看来，这种惨痛和残暴的历史在当今中国并没有成为过去，而是一直在持续。中共当局给亿万中国人反复带来大灾难的政治运动，如今被习近平当局美化为艰辛探索。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专访音乐家王喜林第二部分的摘要。采访的这一部分的全文见美国之音中文网，标题是专访作曲家王希林二，从音乐看个人与中国的历史。
美国最近在对华政策问题上释放出一系列重要信息，其中包括在与中国激烈竞争的同时寻求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共存。这一议题在近期两国领导人的视频会晤中再次成为焦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美方提出中美可共存还可加上两个字，即和平共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自拜登总统入主白宫以来，华盛顿基本上沿袭了前政府的对华强硬政策。但是，美国高级官员最近几个月来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美国在竞争的同时，也要确保不至于出现冲突，要建立起所谓的防护栏，以求两国能够在国际体系中共存。 在拜习会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本月初曾表示，美国无意改变中国，其政策目标是要创造一个两个大国可以在可预见的将来共存的环境。在对华贸易方面，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上个月也称，美国并不想激化与中国的紧张关系，而是要与中国持久共存。美国曾经辉煌，在整个20世纪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全球性的军事、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影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企及。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更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中国的崛起在几乎所有领域都对美国构成严重挑战，在一些方面甚至已经超过了美国，令美国逐渐丧失了一家独大的至尊主导地位。两强争霸发生政变冲突，无疑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场无法想象的灾难。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这次拜习会之后再次警告说，任何一方的胜利都要冒毁灭人类的风险。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及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的帕特里夏金对美国之音说，
US and Chinese leaders talk about coexistence. At the most basic level, this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wo major powers.
他说，我们在跟中国领导人谈共存的时候，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是指美国和中国是两个大国，不得不在同一个国际体系中生存，除此以外别无选择。多年来，美中双方都有观点认为，鉴于两国在一系列重要议题上的尖锐立场，两国的国家利益的结构性冲突，两强博弈或难以避免导致冲突，最终会陷入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芝加哥大学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最近指出，所有大国无论是否民主都别无选择，只能在本质上为零和游戏的情况下争权夺利。他问道，谁能责怪中国谋求称霸亚洲并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呢？当然不是美国，因为美国本身也追求类似的目标。另一位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前国防部助理部长约瑟夫·奈最近也警告说，目前有曾在1914年令世界陷入一场大战的梦游综合症的风险。这位因首先提出软实力概念而闻名的哈佛大学教授在上个月撰文说，台湾问题上的长期对峙的历史和中国绝不妥协的立场都令两个大国之间存在着意外升级的可能性。美国亿万富翁金融家索罗斯甚至将美中之争称为是一场生死冲突。他今年9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抨击其他金融机构向中国投资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称今天美国和中国卷入了两种治理体系之间的生死冲突，民主和专制。在众多棘手的问题当中，台湾问题被认为是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台湾的统一的意义远远不止于领土主权的回归，而是关系到美中大国地位之争。美国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约翰·康宁本周警告国会说，夺取台湾仅是中国寻求世界霸权的第一步。他说，中国和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家都有领土争端，我们不应当将台湾视为中国最终的目标，而是将其视为寻求第七和全球主导地位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拜登总统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三个小时左右的虚拟峰会期间提议为两国关系设置护栏，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护栏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是作为这次会晤屈指可数的几项具体成果之一是美中两国同意展开战略稳定谈判。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帕特里夏金说，这是拜登政府和华盛顿政界人士普遍认为美中的共存并不一定意味着美中从此会相安无事。他说，两国的共存和中国的和平共处并不是一个概念。
I think it'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view and the common view here in Washington, that coexistence does not, however, necessarily mean that we exist in complete.
他说，美中关系中存在着竞争、对抗和合作的因素是自然和不可避免的。相比之下， 当我认为北京使用和平共处这个词时，它指的是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的中国概念，并且在其中嵌入了对各国尊重彼此领土主张、互不干涉内政等很多内容。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